啊，等一下，我刚才没开到，
哈哈哈。
你是全程没开到吗？
没有，刚才，
确定
，上一个我有看，确定，好，再一次，有啦，
本集节目由 3M 净水器赞助播出。 3M 现代商用 HFRO 净水设备，在咖啡世界里，水不只是配角，它其实是风味的灵魂。那台湾向南北水质差异很大嘛，不同地区水中的矿物含量其实都会直接的去影响咖啡的萃取的稳定度和风味的表现。所以如果你是咖啡店主、吧台手，或者是你正在准备开店，就可以来考虑一下 3M 的这个商用HFRO 逆渗透净水设备，因为你最终还是会选择 3M 净水，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用它呢？那它最厉害的就是它的高效逆渗透技术，它能够稳定过滤水中的杂质和矿物质，并透过可调式的 TDS 装置来定制出水的水质，让每一杯手冲、意式或是冷萃都可以忠实呈现豆子的个性。它不只可以让风味更一致，它还可以延长咖啡机和锅炉的使用寿命。
因为前一阵子呢，我们在达文西咖啡那边有跟蔡志阳老师有做一个关于水质的实验，那就发现其实水质对咖啡萃取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最常讲的就 TDS 嘛， TDS 越高就表示水中的矿物质含量越高。
对，其实水质的软硬跟 TDS 略略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我们在说到咖啡萃取的时候，因为硬度比较难测，所以我们通常都是直接讲 TDS。
那像 TDS 越高就表示里面的矿物质越高，那你喝起来的味道可能就会越多。
对对对，
但越多也不一定是好事，
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测水质对萃取的影响的时候，它虽然有一点点线性，但是我们的喜好度其实是适中的那一个。
对，
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其实喝起来最好喝。
对，因为太高的时候反而你喝起来会觉得太杂，但是如果又太低的话，可能喝起来又会觉得没有味道。
对，太平淡。
对，所以找到一个适合的 TDS 非常的重要。
对，然后像那时候我们其实是针对单一个豆子去测。
对，
然后那时候测出来大概是40几 ppm， 我觉得最好喝嘛。
对，
但是有时候那个豆子换的时候好像水质也要跟着换。
对，所以像 3M 这台净水器，它就可以调整 TDS， 你可以根据不同的豆子去调整 TDS 的数值。
那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个特点，是商用的客户绝对是非常非常有感的，那就是当他用水量需要增加的时候，它也可以有弹性扩充的这个功能。那它可以就是从一天供应800加仑的水变成最多到1200加仑，所以如果你的生意变好，这一定是一件好事。那它的净水设备就不用完全换掉，它其实是可以扩充的。
我觉得必须要说一下，我还蛮喜欢 3M 的这个净水设备的样子。
哦，真的吗？
它很可爱，小小一台，它要扩充的时候就往旁边去成长。
那所以 3M 这台商用 HFRO 逆渗透净水设备，它是在你忙碌时段能够稳定供水，品质不打折，是守护厨房秩序的最佳队友。
欢迎收听咖啡圈外人，我是阿迪，
我是木木，
我是阿黄。
耶、yeah, 我们上一集木木聊了很多佛罗伦斯，意大利其实花最多时间应该都待在米兰。
对，我去佛罗伦斯4天嘛，然后这是总共应该是去14天之类的、哦、所以其他10天我都在米兰打混。
这次去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去参加咖啡师大赛。
对，世界咖啡师大赛。这次其实世界咖啡师大赛有点像是咖啡界的奥运，那他们奥运就也会有分很多项目，所以在咖啡这边可能就有烘焙啊，然后有冲煮，然后咖啡师的话我觉得就是里面困难度最高，规格最高的。那去年台湾咖啡师大赛的冠军是 Coffee Underwater、那所以他们的创办人就是 Eric，就这次要来参加这个比赛，那就也包含了 Underwater 他们整个幕后的团队要一起过去帮忙准备。
欸，你们这次总共几个人？
哦，我们阵仗很大啊，偷偷应该算是个什么12个人。
我去送机的时候大概8个人吧，
还有第二批人，然后有国外的教练。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还有外国人。
对，
教练。
这次因为我们这次的计划算是从今年大概三四月的时候就开始了。
对
哦，你们这么早就拍了，
就开始记录，然后 Eric
然后他们也就是这么早就开始练习了。
然后包含那个教练，请教练来台湾啊，然后还有做训练，然后以及到了当地，然后木木就跟着去。
然后其实主要的话当然选手本人嘛，然后他的烘焙师就是其实也就是 Coffee Underwater 的另外一个创办人。
对，
Eric 跟 Chris， 然后再来的话，他们特调就是有请咖啡调酒的冠军叫 Hastings、嗯、那他是来自香港 Blossom 波盛咖啡的老板
对对对，然后他是香港的咖啡调酒冠军、嗯、
对、哦、Anthony 的话他就是澳洲的世界咖啡师冠军，他是
2022年的世界咖啡师冠军、
欸、他很猛，他是第一次参加世界赛就拿第一，
就是真的假的，太扯了吧，
他没有经过一些就折磨人的过程，
好厉害，
你知道什么比了七年啊，你知道那个像今年加拿大的、他就是比了七年，然后他第一次比也在意大利，
哇塞，
所以他那时候进决赛的时候大家就会给他一些时间讲感言、他说啊，第一次参赛也在意大利，到了今年第七次也在意大利，对他来说就是意义非凡，
他能够至少是他们自己加拿大的冠军七次吧，
哦对对对对对，
这也很厉害
耶，
但反正 Anthony 也是，我觉得这阵子时间相处下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然后也很厉害的人。嗯，然后他能够带给这整个团队的意见，我觉得是蛮不同的切角。嗯，因为像 Hastings 是本来就跟 Chris 和 Eric 认识，所以他们本身的审美或者说他们会调整的方向，有一个他们既定的模式在。嗯嗯，那 Anthony 进来，他就可以带给这个团队一些不同的想法，然后。我觉得他在比赛的那个过程有个很重要的点是，比赛他很难让你每一次都是抓在最好的状态，可是怎么样可以是在失误率最低的状态、哦、然后例如说那个咖啡豆的表现有点像是一个曲线，所以他最好的状态当然就是有一个点，在赛前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咖啡这附近所有的状态哦，这样子你在当天早上的一个小时练习你才能够决定我今天用什么参数、嗯、然后他们甚至要知道例如说在场上这一把如果流的真的比较慢，那他的风味描述的词可能要有一点点的转变、哦、他要怎么去讲
哦，因为在比赛的时候选手是不能喝自己的东西的，
对，选手喝不到
出来你就是要端出去了，
其实也没有时间喝，
也没时间喝啦，所以他必须要，然后比赛又会比一个项目，他讲的风味描述要跟评审喝到是一样的、
哦、对对对，就是他比较不是一个项目，它就是在评分的逻辑里面，哦哦哦，就是因为要去评估很好喝的咖啡这件事情，其实会变得很没有方向，
会没标准、嗯，
所以变成说是选手他希望呈现什么，
对，
然后他对自己的规划的完成度到哪边，嗯，这个就是风味的分数。
例如说，他跟你说这个有焦糖，然后有莓果味，嗯，那评审就是要喝到有焦糖有莓果，那就表示说这个选手真的知道他自己煮出来的东西长什么样子，不是。乱组
对、哦、好，然后所以刚刚讲 Eric Chris 嘛，然后
Anthony
Hastings 然后 Anthony、哦、然后他们带了两个助手、嗯、一个是跟他们一路就一起学咖啡的人，然后叫荣哥、嗯、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们水下的员工叫娃娃，然后他们还带了就台湾的杯测冠军去，那蝗虫他就是也是味觉上非常非常厉害的人、嗯、所以在台湾的时候，然后还有在比赛的这个过程中，他就会协助他们去确认说这个风味是不是他们想要的，
对，
然后怎么样子去描述这个风味会更大程度让评审也有共识，哇，因为这个过程中很有趣，他们有一次喝到那个奶咖的时候就说是奶茶，然后我们大家都可以理解，
对，
因为它就很像是我们早餐店每天都喝到的奶茶、哦、它是比较像是奶精的那一种，但像 Anthony 就会完全不能理解
哦，因为
他在讲什么，
对，
他的奶茶可能是伯爵奶茶或者是什么有香料感的那种，
没错，所以当讲 milk tea 的时候评审其实会很大程度抓不到、啊、
因为是世界赛，所以评审来自各地，
所以他就不能说 milk tea，
好细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非常有趣，所以有一个是我们这边的感官，然后 Anthony你的话他就会带来一些例如说西方人的世界中哪些风味是更常见和大家会更有感觉的、嗯嗯、对，主要比赛好像就这七个，然后还有 Eric 的老婆啦，然后他是负责帮他把那个音乐跟画，他是负责帮他把画的这个部分呈现好、哦、比较算是 Eric 的一个很重要展演的主题、
哦、因为
他提出了音乐跟绘画画画的那个、颜料，颜料的组合它其实也可以对应到味觉上面，然后音乐也是听的感觉也可以对应到味觉、嗯、所以这次它就比较算是它的主题是在联觉的这个部分、哦、让视觉跟听觉都可以跟味觉有所搭配，它就蛮大程度去配置这个颜料，然后决定场上这个画要长怎么样子，
我、哦、是当下才决定了，
对啊、
哦、
这么酷对吧，
这么酷、哦、
所以老婆现场画
没有没有，就是配制颜料，
哦，配颜料，
然后现场是把颜料倒下去，然后它就会展开。
哦哦，这样子哦。
然后它展开的过程，你就会喝到那个咖啡。哦，所以这样就是会有那个变化的过程。然后你会看到什么颜色，例如说是黑莓类的，那可能是一种比较偏黑紫色。然后有白桃，那它就有一点带一点点粉色的白色，这样，然后它就会连接到它的味觉。
哦，
好强哦。
嗯，哇，我觉得那个配置是蛮完整的。
当下做这件事情，
对，
好猛哦。
我以一个圈外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团体没有拿第一名不行啊，
很夸张耶，
有拿台湾的第一名。但其实这次世界赛第一名，我也觉得看了很感动。那比较多是个世界赛，在咖啡师比赛在追求的比较是针对这个产业的突破，所以身为一个咖啡师，可以对这个咖啡产业带来怎么样子的责任义务，气候变迁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未来的咖啡那应该要带有什么样子的价值等等的。那所以这次的咖啡师冠军是 Jack Simpson，
他是澳洲人嘛，
对，他也是比了好几次。他这次在比的时候，他呈现给评审的就是他去，例如说这个豆子，他就给了他在产区的日记，然后他的特调他就也是用日记的方式去呈现他当下的想法是什么，然后他要带给大家的是什么。然后那个展演的最后，就是他呈现完四杯特调推出去了之后，他就说要为大家朗读他每一天就作为咖啡师比赛然后到现在，那他也是念了一篇日记，那在初赛就是念当天的，然后他初赛就念到后来他就直接开始哽咽，然后喊完 time 之后他就开始拭泪，然后我觉得那个当下就是一个情感的升华，你知道吗？
还蛮感人的。
哇塞，所以他决赛和初赛念的那些东西都不一样。
对，
因为都当天写。
对对对，蛮有趣的，就是初赛他感情很饱满，
对，
然后准决赛的时候感觉就是还是有点 emotional，
对，
然后到决赛好像听说是就没有哭了。对，
冷静下来。
对对对，都第三次了。
对，要哭三天有点累。但我完全可以理解那个当下，就是我不觉得那个哭是在表演。就是他其实应该是没有排练哭的这个部分。
对，
但是他就是只有排练念日记的部分。但我觉得站到那个现场，然后他也去比了三次，然后就是3-2-1、所以他前面两次都有点那种感觉是真的是差一点。可是你在比赛的当下你真的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甚至你那时候只是初赛会不会今天其实没有进总决赛。
对，
那真的就是都是未知的那个情况下，然后他人生经历过的这些片段累积起来，然后他在念他当天的那个日记的时候，我觉得确实是我也会很有感触。对，但我就觉得很厉害，就是我觉得咖啡师大赛对我来说很真的投入去看会很好看。是因为说这些人都可以想象到他们背后大概就都有一个这样规模的团队。像台湾我们这次去的是真的人蛮多的，像我们隔壁练习他们可能就两个人过来而已，然后但是他们在他们的国家背后也都一样是这样子的一群人，然后甚至更多。然后因为例如说咖啡师大赛其实各个环节都很重要，设备很重要，设备就包含了咖啡机磨豆机，那例如说像他们有拿 Wave， 那 Wave 它是一个低频震动可以改变风味的一个机器，或者是例如说有人想用蒸馏等等，就是所有这些设备类它都可能会牵扯到不同的厂商。然后那你要挑豆子，然后你要挑特调的所有原料，该从何挑起，用哪些水果，用哪些气泡或者是别的元素，然后牛奶那你要怎么转变牛奶的话，世界赛的规则是你可以预制好，然后你可以改变牛奶的成分。像这次台湾是用无乳糖的牛奶先煮，然后让它有一点点焦糖化之后，再加一些椰奶跟牛奶去做混合。所以所有世界赛所有的选手他们也都会去改变这个牛奶的配方，那特调其他的原料就也是，这些零零总总加起来他背后的努力一定就是需要他选择，例如说他有10个选项，然后最后缩减变成5个、3个，然后才端出了台上的那个版本。所以说是来参赛的50个选手他们背后都是一个这样子程度的努力，所以就代表着这个世界上的咖啡圈，例如说50个选手，
对啊，这是总50个选手，
对，50个选手，所以例如说大概有个500个人，在往咖啡的最前沿 去做这样子的努力。
对，
所以我觉得咖啡师大赛它最让我感动的其实不只是这个世界冠军是谁，而是因为有这个比赛，所以它可以让咖啡最最最精品的这一圈，它每年是以一个固定的速度，然后往那个方向，往我们都不知道的领域去前进。嗯嗯嗯嗯，对，我讲的好吗？
可以啊，可以啊，我
超感动的，好像小当家哦，龙要跑出来了。
那像这次比赛你有喝到 Eric 做的东西吗？
有，我跟你说跟台湾那时候喝到完全又升华成另外一个等级了。
哦，好想喝。
我觉得超好喝。
你最惊艳的是什么？
就是，我最惊艳的是奶咖。
他会带回来卖吗？
要问一下他。
因为那边奶咖的话牛奶应该是用他
们
的当地的吧。
因为我们后来，对，我后来是选当地的牛奶去煮。哦，然后但其实我觉得台湾的版本也 OK， 只是看看他们接下来的规划。嗯，我觉得 Anthony 或者说这整个备赛过程中大家在努力的就是在往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的那种好喝去前进。嗯嗯嗯嗯，因为像我觉得我们去年喝到的那个状态是，
哦，去年是 Eric 刚拿到台湾冠军的时候，他有办一个分享会。嗯，然后那分享会我们有去，所以我们就有喝到他那款特调。
哎，我们那时候不是意式，
哦，意式奶
咖。
哦，对，讲错了，
特调都有喝，
意式奶咖特调都有喝到。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比较接近于他在台湾这边比赛的原版。那经过这一年的磨练，我觉得他是风味一样都很强烈，可是它的衔接度跟饱满度都更好。哦，然后像它的牛奶，我不太确定上次有没有煮，但我觉得煮完焦糖化的和粘稠感的那个质地，这次有掌握的更好。就是这次就不会让我觉得是薄的，这次是真的很饱满，然后像中间就觉得很像在喝调味乳。哦，哇，这么厚。对，
哇，好想好想喝看看哦。
我觉得很好喝。然后后来他们的浓缩就是经过了几天的调整，真的每一天味道都不一样。哦，但是到后面就是水质也确定下来，然后是当天比赛的水质，然后我只有喝到倒数第二天的。嗯，就在官方练习场准备的东西，他们最后当天在练习的时候他们就说已经是这阵子测下来最好的状态。嗯，
哇哇，对，好励志哦。
所以
对啊，
其实应该是真的蛮好喝的。我觉得不管如何在那个赛场上它就是强强对决嘛。
对，
所以也没有办法。嗯，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
对，
它最后的名次好像大概是好像20名吧。
okay，
哇，也是差一点。其实有点可惜，因为这次它有超时。
哦，
超了10秒。
哦，然后
每一秒，
这差很多，
每一秒呢是扣 0.5 分，十秒就扣掉5分了。然后浓缩，
欸，
因为他们的最后的总分应该是100多一点了。嗯，然后但5分蛮重，是因为例如说在浓缩，浓缩就是单一个人给浓缩满分就是6分，所以5分就是，对，就分数就没了。
对，
然后这次在赛场上就是浓缩有一边也有出一点状况。
对，
所以就会变成说原本预期中浓缩应该风味要达到很高分，然后但是因为其中一半是有一点点穿孔的状态，所以那边的风味的描述的正确性就会相对没有那么高。嗯，所以最后好像拿到3分到4分之间。哦，如果没记错的话。
可惜
比赛的残酷。
对，我觉得这跟音乐比赛很像。
对，
就是大家就是在一直练习一直练习一直练习，然后先
比失误率。
对，先比说谁的失误率最低嘛。嗯，然后再来才会是比你的诠释。嗯，你的情感面，大家评审听起来你能不能传递给这些观众和评审们。如果你今天技术或是你的失误率太高的话，你可能连基本分都拿不到，
后面就很难谈。
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因为他们最后好像有公布所有人在每个阶段的比赛拿到的总分，今年2025年的冠军，那他就是在最后前6名比赛的时候拿到最高分嘛。
对，
那他是一个突破天际的，好像643分吧。就是所以他们在
600多分，
反正他们会有很多个评审，然后最后这些分数要加总。他跟第二名差了20几分。
太多了吧。哦，
就是他超时10秒钟他都会赢。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多哦。
所以就是今年他是真的就是完全体的那个状态。然后就听他们讲，就是如果评审的浓缩要达到6分，嗯，满分的话，那主审要确认和签名。然后据说他的那个评分表上面就会有满满的主审签名。
哦，
就是
他
那就代表真的很猛哎、欸。
对，今年他应该就是实至名归的那个状态、
就大家每个评审都认可到他的风味。
但是呢，在准决赛、就16个人比赛的 那一次
對，
他其实是第二名。然后今年的第二名原本是中国的孙磊、然后他其实是拿到第一名、
在他的准决赛他们是反过来，
对，他在他的准决赛他好像也是浓缩有一点点的失误、所以他就名次略掉，所以浓缩真的很重要，
对，
然后运气也算是真的很重要，
对、
对、所以就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比较像是一个拼你可不可以失误尽可能少，可能没有办法端出来你这辈子最好喝的那一杯，可是你要端出来在这个赛场上的状态是你会有三次机会、这三次你至少都不能失误的太多，
对、
我觉得就是哇 好刺激然后好困难的那个状态。还有一个很好笑的、就是在看那个颁奖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六五四三二一这样颁、所以第六名出来的时候脸色凝重，对，那是他最不想要的结果、然后是六五四三嘛，然后三那时候出来是加拿大 Benput、然后其实他也
就是那个连续七年
连续七年，但因为他好像在决赛有超时两秒钟、
哇，所以0.5分，
对啦，也是蛮可惜的、反正他是第三名嘛。这件事情确定之后中国跟澳洲人都很紧张、第二名公布的时候欢呼声比第一名还大， You know why？
因为不只有中国人在欢呼，
对，澳洲人也在欢呼，澳洲人真的叫超大声，然后叫的最大声的时候是在中国颁布的时候、
因为
一旦中国颁了就知道澳洲是
第一名，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颁奖的方式也蛮有趣的。然后我后来就提说我觉得那个更有张力的时候其实他们应该是要5-4-3-2然后让第一名跟第六名留下来，
太残酷了吧，
直接
疯
掉。
然后他们就说这样在咖啡圈一定会被杀掉，
对啊，这真的太恐怖了，太恐怖了，
第六名气死，
不是第一就是最后欸。
但真的蛮有趣的，就是澳洲区也就是疯狂，对，然后那个 Anthony 他也是澳洲人嘛，然后就是他就一起欢呼，然后 Jack 他拿到这个奖之后，然后就是他也是直接再度落泪，然后大家就冲上去抱他、什么什么的，就真的经历完这样一次亲身看世界赛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我就会变得也很感动，然后就会再激起那种更多对咖啡热情，
而且你又是从幕后就开始，
对对对，
你不是只有看他们上场比赛的那个样子，所以都知道他们中间做了哪些努力。
哦，说到比赛就真的是一个在规则中找生存机会的地方。
怎么说？
因为台湾是有规定在准备的时候能拿上去的推车尺寸，但世界赛没有特别规定
哦，所以不一定要推车。
你知道有人搬了一个 IKEA 的柜子上去，
什么意思？
我觉得超好笑，就是 IKEA 那种就是钢制的层柜，它可以拖啊，没问题，
对对对，
没毛病，所以他就直接推了一个柜子上去、所以他就可以好好的把东西放在就是
它
好方便然后好拿取的状态，
像行动餐车在推，
那是行动柜子，
行动柜子
它是整个就是比人还高的柜子，
哇塞，
好夸张，
我觉得超级有趣。所以这种就是在直播的时候不会看到，然后但是在那个当下你就会理解说这些人到底有多想赢、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这样，就是有时候在比大家对规则的了解程度，
对，然后你能不能找到那个灰色地带是对你自己有利，
对，
但是规则没有写到，
对对对对，我记得像之前在台湾在比赛的时候有很多选手说明会的时候，有些选手会特别针对规则然后去问一些
灰色地带的问题，
那如果那个时候主办单位其实他也没有办法解释或是讲得太清楚的话，选手就有一些弹性空间，那他可以就做一些
他想要的操作，
让他对让他比较有利的机会，
就推 IKEA 的柜子上，
对对对对对，之类的，
这个就非常有趣。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明年，我们看一下明年世界赛，
对对对，
这个尺寸规则会不会就
定下来？哇，明年你要去巴拿马吗？
没有啦，没有没有没有，
看简章就好了。所以他每年都会固定办这个世界比赛，只是在不同的城市巡回。
对，每年世界赛就 一年一次嘛，然后都是前一年的冠军，各国的冠军，然后他们会代表自己的国家出赛。Eric 是去年拿到冠军，所以他就今年出赛。那今年的话会再比一样选出一个冠军，然后明年出赛。
那什么时候会比今年的？
今年咖啡展都通常都会在展场里面，因为人最多，然后所有的设备啊什么器材全部都在里面，然后厂商也都在那边，然后所以大家就一起看，然后看谁要代表明年 台湾出去比赛。
其实咖啡师大赛就因为真的很花钱，然后跟那个准备的规模也最难，所以它也是最少人碰的比赛之一。像今年台湾只有七个选手报名，然后决赛要选六个嘛，所以只有一个人会被淘汰。
对耶
对，用扣的、对，只有一个人会被淘汰。
对，
可以想象的出来很花钱啊。
对啊，
因为刚刚你这样洋洋洒洒念了这样八个人都还不算呢，
他们这次还带了一堆咖啡豆去，好像
因为想要去测说哪一个是最适合现场。
光是咖啡豆就先选了两个配度，然后在前几天先确认说这两个配度哪一个比较有机会。但其实后来有在猜说，因为大部分进准决赛的选手，他们的豆子的风味描述跟他们的叙述中看起来都是偏浅配的，所以其实好像世界赛的审美也会随着年份有一点点不一样。那因为后来 Eric 这边是选比较深配一点点的那一支，所以也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让评审自己的审美看起来的分数就没有办法再往更高的去打。
那每一年的评审不就也很难选？因为刚刚这些已经是神仙打架了，那些评审不就是神仙中的神仙？
没有，其实评审压力也很大。
评审是完全另外一个体系，就是对，就是评审有评审的专业跟训练方式。所以会当评审的人跟会去当选手的人基本上有点算是具备了不同的技能，就是有点像是评审就是要具备评分的技能，选手这边他具备的是展演跟表现咖啡豆的这个能力。
难怪之前我听那个阿迪讲过说觉得音乐比赛应该也要想办法培训。
对啊，我也是这样觉得，
就是很会拉的人不一定很会评分这样。
对然后因为像以咖啡来说的话，咖啡会把风味然后技术主审然后还有每个项目都分开，就是例如说冲煮赛你冲出来的咖啡它可能就还是他们要去评说它的香气怎么样，酸度如何，风味怎么样，然后它的甜感然后尾韵等等等这些东西他们都有规范。所以即便是我们每个人之间都有一些个人的喜好，但是只要照着这个表格打下来，然后我们在前面有一些训练过程，那打下来之后就不会差太多，就不会说哦，我就特别喜欢酸的，所以我就酸的分数给超高，然后结果这个人就拿到冠军。不太会发生这种事情。而且大家在评分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标准，然后你看哦，他们每一个评审他们会换来换去，就这个选手他是这群评审评的，那因为人的味觉会疲乏嘛，所以他们需要休息，下一轮下个选手会换另外一群评审。
这次不是说选手带五十个吗？
对，
评审有一百多个。然后他们世界赛的评审的分组会再更细致一点，就他们也会把评审打散，这例如说 A 组同样都是 A 组，可是 A 组的会不一样。
因为他们就是要确保说今天即便我评审都不同人，但是我打出来的标准都有一定的品质和在把关，这样才够客观嘛。
然后所以这是主审很重要的的部分，所以这是为什么打六分要主审签名，打零分也要主审签名，这样子就是过高或过低都需要主审确认。
所以我觉得这是其实咖啡比赛为什么可以每年这么多人去比，然后每年都可以不断的在往前突破的原因，就是在制度上面他们也有尽可能去完善，让它减少人为的差异，人为的喜好，然后最后
客观，
对，然后最后得出来的东西大家会认可这个比赛出来的冠军他是真的有资格代表今年的这个赛事的。咖啡比赛是算客观的一种感官比赛，相比音乐。
对啊，但其实一定都有在做得更好的地方，
是
因为像这次世界赛大家就有说新手评审就是第一年的资历的人其实真的是太多了。对，但是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啦，因为总是就是江山代代有人出，
需要啊，
那一定要有新人，接下来这些新人才有办法变成有资历的人。
对，
那就我觉得选手这边当然就是每年会尽可能去求突破，那其实在评审就是整个幕后的准备赛事这边，他们也都是每年都有很多很多的代办事项跟想要再做得更好的地方。一定是。
哦，对，再讲一个那个小知识，就是评审在评分的时候，就选手只要面对评审在讲话，所有的评审呢也要面对微笑看向选手。
对，以世界咖啡师大赛来说，因为选手的感情传递或者选手的表演也是要被评分的，他就会被评在咖啡师的表现那一个区域。所以既然要对咖啡师的表现评分，那咖啡师看你的时候你就应该要看他。
对， 就是有些评审，如果像有些比赛，音乐比赛好了，因为比赛很多评审他都会就低着头，然后在写他的东西，根本不会管台上发生什么事，所以他可能就只纯听。
啊，所以他放录音他也没差。
不至于到那么夸张，但是
会偷瞄，会偷瞄。
但是有些东西其实你如果有视觉的去呈现的话，会更加的，因为他毕竟就是一个表演艺术，
对，
所以他会更。你更能够感受到选手想要表达的东西。
但音乐比赛里面没有针对表演这块评分吗？
不一定，有些有，有些没有。
那，如果有的话，他应该要看吧？
但我记得没有硬性规定，
对，
然后而且我记得那个评审一定要笑，
我觉得没有到笑得很夸张，
是是，没有到笑得很夸张，
就是，你只要不要臭脸，
对对对对，
就是不能冷眼，
对，不能，对对对对对，不能让人家觉得你是局外的，
对，
所以就是对到眼的时候，你要给他一定的情绪回馈，
所以那个虽然是比赛现场，但我觉得那个看起来的气氛是蛮不错，因为其实说到底，就咖啡师你要服务的是客人。所以你应该把评审当成是客人，然后评审来的，你不是要评这个咖啡师，不是要批评他，你是要去喝他为你准备的咖啡，所以大家是抱持着一个非常友善的那个态度，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友善的，这样去把那个比赛给做完，我觉得是蛮不错的，
之后可以带你去看一下那个今年的评分表。
好好好，
其实我觉得评分表蛮好看的，然后那个字超级多，我觉得评审真的都很厉害，就是一页 A4 他们可以写满，
哇，好夸张
哦！所以我听到有些人在说当评审压力也很大，因为你想就是一个咖啡师，像咖啡师比赛15分钟嘛，然后他资讯密度很高，然后对所有评审来说都是第一次听到，
场上基本上就是记关键字，
对，
跟你能够尽可能记下来尽可能多的细节，
对，
然后后台会有40分钟吧，然后你可以去完成你的评分表，然后你完成之后你就要跟主审报告为什么你打这个分，就是你所有写下来的东西都要去支持你给的这个分数，
很严格，
对，很严格，不是说啊，我今天觉得是四分啊，就是四 分，
对，真的不能这样子。我觉得这音乐比赛学学，
怎么突然开地图炮？今天这个米兰的比赛，我因为我是第一次听，然后我就觉得哇，非常的热血。无论像是你刚刚提到
的想比吗？
不，我才想问你们要不要去比？
没有，
对吗？那就是
看就好，看就好，
看就很好看。因为你刚刚提到的那个关键字是奥运，然后我们又觉得它在风味描述跟表演的呈现上面，其实很像料理的比赛。
对对对。
所以我刚刚也觉得很像黑白大厨和小当家，对，就很像这种风格。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热血的比赛，因为很重要的点就是要服务当下的客人这些主审嘛。所以我觉得对。一般的不了解咖啡的人也是一个很棒的活动，去让大家多多的观摩，
对，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像今年接下来就咖啡展了嘛，
对，
那咖啡展一定会有这样子的比赛，大家可以排一下时间，就特别看一下，因为今年也成七个选手
很快，
对，你就找，或是你可以特别挑你几个你可能听过的店家，或是想好奇的人，你可以去看看现场看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咖啡比赛有趣的地方是还有展演，所以在展演的过程当中，你会知道说这个选手他想要呈现的想法，你虽然喝不到，但他也很像在看一场表演。
其实我觉得
他不是那么像比赛。
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大家进咖啡馆也可以坐吧台。
哦，对对对，
就是其实有人跟你聊天的时候的那个感觉还是蛮不一样的。然后因为这次刚好Eric 有在练习嘛，所以那时候虽然那时候没有咖啡可以喝，可是他有完整的把他的除了咖啡没有之外，其他都有呈现出来。我觉得在那个第一视角看的时候，我是真的很感动。
哇，艾瑞要变艺人了吗？
没有，就是。
就
我觉得是，我觉得是亲眼去，甚至是用第一视角去接受那个东西的时候，那个跟只喝一杯咖啡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例如说，如果你坐在咖啡的吧台，那刚好遇到咖啡师，他可以去为你介绍这个咖啡，为你去，例如说，让你选不同的咖啡豆，那介绍他的冲煮方式，那我觉得会是蛮有趣的体验。
对啊，最后扣回来就是，其实现在很多咖啡师，他们如果有些店家咖啡师比较讲究的，
对，
或者是比较在意这个顾客服务的话，他们通常都会在上桌的时候告诉你说你喝到的是什么东西，然后你可能该怎么品尝这杯咖啡，然后以及他们想要呈现的风味是什么。其实我觉得都跟比赛有关系，就是比赛透过这样每年这样一直比下来，大家会慢慢改变这个整个圈子的生态。 然后这次木木也把那个整个比赛过程都拍下来，
对对对，
备赛啦，然后到这最后结果，
你们这个影片会不会有三小时要去电影院
看？没有
我们有切，我们有切、嗯、
但是大家听到这集 podcast 的时候，我们的影片应该已经上架了，
对、嗯、我们会陆陆续续有很多不同影片啦、啊、然后最重要的那一支就包含了我们前期有拍备赛的过程的这个影片，全记录我们会先发、嗯、然后后面还会有一些幕后秘辛的部分啊、嗯、然后还会有一些我的旅游经历的部分，那、嗯、这个都会上架在我们 AD 可飞的 YouTube。
没错，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比赛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比赛的内容就到这边。
OK，
那我们来咖啡冷知识。
好的，
上一节的题目是咖啡豆是不是豆子，你们两个就异口同声的说
不是
豆子，
不是吧？
对，咖啡豆是种子，
没错。
对，它因为就是以豆类来说，它当然就是有一定的植物学上的分类啦、嗯、但是像咖啡豆跟那个可可豆，我们就算是在一个异端的这个情况下存在。
对、哦、对对，可可其实也是种子哦。
对、嗯、就是我觉得后来大家可能就会把这个形状的东西都讲成是豆、
哦、是豆。对对对、
啊、因为我们在讲咖啡，如果只讲咖啡的话，我们就会分不清楚它是液体还是固体、
对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才会试图用一些、形容词或名词，对对对、再帮它描述的更精确一点点。
如果要更精确，应该是要讲说咖啡种子，
咖啡烘过的种子，
咖啡烘过的种子，
因为还有生豆。
对对对 对, 对，没错。
OK， 所以这一集的冷知识就是这个咖啡是种子，
对，不是咖啡豆，
不是咖啡豆，
不是豆子。
OK， 好，那这一集再问一个轻松的。
好，
想说我们都已经听完比赛了，
对，
有一点很多的资讯量，我都是第一次听到，超刺激的。哦，这一集就来问一个简单，我们每次去日本旅游的时候都会去一间连锁的咖啡厅、叫蓝瓶咖啡。
对，但台湾没有。
对，竟然它不是日本的吗？
哎、欸，它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吧、
哦、对，
我蛮大的。
知道这个答案的时候有点吓一跳、所以有没有人知道其实蓝瓶咖啡是来自哪里呢？
欢迎底下留言，
欢迎大家上 Spotify、 Apple Podcast 或者是我们的咖啡圈外人的 IG、 YouTube 来留言。那欢迎大家多多留言跟我们互动，我们才可以继续产出更多有趣的咖啡冷知识跟大家讨论讨论。那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